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于10月14号前往深圳，出席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讲话。那么，在10月11号的时候，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先行印发了一份文件，题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这样一份文件呢，提出要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打造市场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完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但是同时又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那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中共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是否已经偏离了当年邓小平定下的改革开放的路线？那么，10月下旬召开的中共19届五中全会上，中共将出台什么样的“十四五”规划方案？那么中共将如何做到既坚持党领导一切，同时又打造出高水平开放型的经济体制呢？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好。
今天第二位嘉宾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欢迎王军涛博士。
大家好。
好的，我想首先来请教夏明教授、夏教授。那么我们知道，今年是这个中共在这个深圳呢设立这个经济特区40周年。那么深圳是中国第一个这个经济特区，那么它的这个当年成立也是可以说是标志这个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正式的拉开这个帷幕。那么我想首先请您来给我们来回顾一下，或者说讲解一下这个中共当年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经济特区呢？
这个问题当然可以讲很多，因为我在深圳呢也做过3次的考察了，我的那个博士论文也做了这个课题。首先呢，我想那个大家回想一下，40年前邓小平面对的中国的国民经济呢，当时是经过了毛泽东的文革的破坏，经过了化过风的杨茂劲的这个折腾呢，那么当然中国的经济是陷入非常困难，要走出一条那个就是活路，也就是说中国是当时是在绝路，要想逢生。这是邓小平那个最初衷的一个考虑。另外，面对中国国内的当时的农业和工业的落后，同时邓小平面临着另外一个意识形态的那个他的那个对手了，当然也是一个竞争性的对手，但是也在合作，就是陈云。那么要保上海的这个整个国营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国营的国家的计划经济，那么邓小平就想用所谓的实事求是了，用事实来讲话。所以他想建立一个特区来那个凸显呢他的新的思路的那个可行性和重要性，所以特区呢其实就作为他一个试验室，做个样板，要给其他的中国的各地呢，同时给他领导人呢，其他的党内的人呢有一个说服力，说这是我们可以行得通的。另外一个，邓小平在搞特区之前，他在世界各国呢也许多地方也去访问过，包括在美国和新加坡、日本呢，他看到了西方国家这些发达。他认为必须要走到一个市场化的道路，尤其要吸收当时亚洲四小龙的那个经验。那么所以这个特区呢，应该说是给香港呢一个做一个衔接，能够把世界的经验，尤其是世界的管理经验和资本呢直接进入到那个深圳，能够那个激活中国的经济。另外一个，我认为邓小平还有一个长远的一个考虑，因为邓小平一直认为香港呢可以帮助那个内地呢逐渐的那个接近香港，也就是说先是要深圳香港化，最后的话全国呢出现香港化，这样对港那个就是深的以后的对接了，那么这样形成一个比较那个平缓的一个过程。那么同时他也想到，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邓小平有一个所谓的两步走的思路，那么在经济发展基础上，中国呢以后会往政治改革，甚至他当时也提出中国可能会进行就是直接的普选，20年以后就进行直接的普选。所以我就当然对邓小平来说，深圳那个经济特区呢，那么是对他来说是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的。
好的，谢谢夏教授。接下来我想请教王军涛博士，就是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前任呢，就是胡锦涛和江泽民，他们都分别在这个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和20周年的时候呢，出席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纪念活动。那么今年是这个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啊。那么您认为，就是当习近平参加这个40周年这个纪念活动的时候啊，他和当年这个江湖时代相比，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意义呢？
我觉得在江湖时代，还有这个习近平啊，这是让中共的一贯传统，或者中国政治文明的一个传统，就是喜欢在一个重大的纪念日， 通过阐明这个纪念日的意义来说明自己的施政纲领。那么江湖时代还有习时代，我觉得这个特点应该是一脉相承的，这个也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不同点在于江湖时代呢，刚才按照夏教授说呢，他们准备继续秉承邓小平建特区的思想，就是改革开放促经济发展，他们只是要通过这样的一个纪念日说明在他们的下一步的施政打算中特区以及全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是什么。习近平的不同在于，由于他在扭转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那么他需要呢重新的解释特区的意义，就不能再像这个邓小平和江泽民胡锦涛一脉相承的解释。那大家其实比较关心是他会对特区有什么新的解释，对开放啊改革呀会有什么新的解释。那么这是一个。第二，在他的这种倒行逆施下呀，实际上江泽民在2000年，胡锦涛在2010年去说中国大盘不错，就整个的内外关系都不错，所以他们呢这个讲话是顺风顺水在讲。但是习近平现在呢面临着很多，由于他倒行逆施造成了国内国外很多困境，大家也想听一听他怎么解释这些困境，他怎么他准备打算怎么脱困，我觉得这是不同的地方。
好的，这个夏教授啊，就是那个中国第一个这个经济特区啊，深圳这个经济特区成立40年之后，那么您认为今天的这个经济特区，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在至少从这个官方的这个层面来看，中国还有很多的经济特区，包括海南省这个全省都是这个经济特区，还有在各地上海啊等等，北京啊等等成立的这样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这个什么所谓自贸区，就说这种。我们知道这个经济特区当年在对于这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是有很特殊的一个意义的，它有它存在的这个价值。那么在今天来看的话，您认为这个经济特区对于中国的这个政治经济是不是还有这样的这个特殊意义？他们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呢？
是关于那个特区是不是还特的问题啊？那么我在讲这个问题，我再补充一下刚才军涛讲的了。有一个呢，你可以看到。胡锦涛，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都是工程师的出身，江泽民呢就说得很清楚，邓小平是总设计师，我们呢就是工程师，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在那儿去另起炉灶，不要去折腾，我们呢把邓小平的这个蓝图呢实行下去，把机器呢给运作好维护好，这是他们的目标。但是今天你可以看到习近平的架势呢，他是要那个完全所谓的开创他的所谓新局面，那么他是一个中心之主的架势呢，要那个直接跟马克思对接了，甚至要超越邓小平，甚至要超越毛泽东，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确实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说这个特区那个到底特不特的问题，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其实在本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呢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论。因为我对深圳的了解，其中还有一个管道是因为在本世纪的这个初期了，从那个上世纪最后的几年呢和本世纪初期了，那么我在那个跟深圳那个市政府呢有个合作了，就专门就是对他们的干部呢进行培训，所以这样呢就在我们的纽约城市大学呢有深圳干部的培训项目，那么所以呢我也知道他们的一些改革的思路。当时他们的主要的那个焦点就在于深圳特区呢，在当时已经不特了，因为深圳首先挂着一个经济特区的这个帽子了，就让深圳呢已经走到瓶颈，已经走不出它的困境了。那么尤其随着以后还有上海那个浦东还有海南，那么各个特区遍地开花了，所以深圳呢就失去了它的桥头堡的作用。也就是说我原来定位的就是说叫深圳革命呢，那么也失去了它的革命性。那么今天你也可以看到深圳的这个领导和许多的干部，他们在过去20年呢提出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把经济特区这个经济给去掉，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能不能就是进行一些政治方面的改革，也就是从原根开始到以后那个大鹏镇的所谓的干部制度那个海选，还有就是行政三分权，那么整个呢那个就是深圳的政治体制呢能够接轨到一个自由的一个选举的模式。但是所有这些东西呢你看到全都最后都是那个无疾而终，那么全部都叫停。所以今天呢他提出一个所谓的综合试点改革了那个样板区了，那么完全也没有就是突破了深圳的领导已经意识到的，那么在20年前就意识到的他们走入的瓶颈。所以我觉得在今天的情况下呢，他这个特区呢他所谓的特恐怕还是在习近平的这个大的困局的情况下，刚才军涛也讲到他面对这个国际和国内的这个困境的情况下呢，他还是不想有大的格局变动，还是想用深圳呢 来做某些就是那个具体的事务性的小修小补。但是我们也看到20多年前这种小修小补已经走到瓶颈，所以今天是不是还会有效果，多大的效果，我们还可以拭目以待。
好的，谢谢蔡教授。那么接下来想请教军涛博士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深圳特区的成立，实际上这个周年纪念日它应该是在8月份，那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习近平要拖到这个10月份呢、啊、就是要10月份才去，特别是说这个10月份这个时机是要在这个19届五中全会这个召开前，那么才去这个深圳，因为这个五中全会它这个预定的这个日期是在10月下旬26号，好像是，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么您认为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政治考量？那它打算释放出什么样的这个政治信号呢？
对，实际上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我刚才讲了，改革开放啊已经变了味儿了。在他变了味的改革开放中，实际上深圳已经不具有当初在邓小平设计改革开放的夏教授说的这样的一个意义，也不具有全国人民对他所就作为主推动中国改革的人对他所寄予的希望了这个位置。但这个位置比较淡化的时候呢，实际上我觉得，但是有几个事情呢，可能习近平还是可以阐述。不过呢，我注意到就习近平上来之后，因为他对整个中国发展战略做调整之后，有些节日呢他开始强化，有些节日它开始弱化和淡化。特区纪念这个日子，我觉得他本来可能不想搞什么大活动的，如果他现在突然搞个大活动，我想可能有三个考量在里面。第一个考量呢，就是刚才你提到的11届五中全会，在这样一个会前搞这个呢，他实际上是想透露出五中全会的一些意思。那么其实五中全会也可以不透露，为什么要提前透露？就是统一思想，他怕五中全会中生变，所以在这之前他要放一个强有力信号，并且我们可以看到组织上他也采取一些措施，就是要警告那些五中全会上可能要挑战他的不要在这时候轻举妄动，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知道香港呢站在中共的角度看呢沦陷了，也就是说因为呢这个共产党在香港倒行逆施呢，导致了香港的青年人的大规模反抗，使得呢西方撤出了对香港特殊地位的认可，这样的话香港已经不具有当初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位置，那深圳和海南这个位置呢，共产党现在可以给他寄予，习近平可以寄予厚望，那么是不是他要在纪念特区的这个会上在这方面来阐释一下深圳特区在未来的在香港已经这个作用开始下降的时候深圳起什么作用，他有可能要说一下。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呢，习近平现在呢面临着很大的这种反对啊，主要是都是怀疑他不搞改革了，他是不是想通过纪念特区做出一个姿态，哎，我还是要搞改革，实际上这是个策略性的让步。
好的，谢谢军涛博士的分析。那么夏教授，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在实际上在这个官方正式宣布习近平要去这个深圳的这个之前呢，最先披露这个消息是香港的南华早报，是引述的一个消息人士是以独家发表的这个方式呢，独家报道方式来披露他要去深圳出席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可是我们在10月11号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这个中共中央这个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下发了一个这个文件，那当时我们刚才的导语中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那么这个方案提出就是说要围绕中国这个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这个战略定位和战略目标，赋予呢，他说是赋予深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的更多的所谓的自主权，那么支持深圳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而且还要提到呢，要完善啊这个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的机制，就是这些话都很拗口的。那么打造市场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完善这个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可是我们看到这个文件在它的这个末端啊，也提到啊要坚持这个党的领导。我想请您来解读一下，就是帮我们解读一下，就是他提出这么高的目标，又说要给在一些关键重大领域呢给深圳更多的这个自主权，可是又强调说要牢牢掌这个党，要坚持这个党的领导啊，就是怎么来解读这样一份文件啊？就是他怎么能够说既加强党领导，同时又给他更多的这种自主权和这个这么多的这个改革的这些任务？您帮我们解读一下好吗？
是，就像刚才军涛讲到的，任何一个政治的节日了，对习近平来说，当然作为一个政治符号， 那么他要去为他所用，为他解读。那么今天呢，习近平呢其实面临着国内的非常重大的各种压力了，包括党内和社会的压力，还有国际上的各种那个压力了，甚至给中国了就是直接开始进入冷战模式了。那么全球对中国的这种那个有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反感了。那么当然对习近平来说，那个推出这份报告，那么也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一方面呢，你可以看出里边的很多的矛盾和问题，同时呢，你可以看到他试图做某些让步了，想改善目前中国经济的一些处境。这里边一个最大的困境就在于，当邓小平在推动中国的那个深圳特区的时候，正好全球化了，当时正好在启动。因为我们知道80年呢，也是玛格丽特撒切尔、里根呢在英美上台，那么全球化了、新自由主义了，正好在启动。那么而当时呢，那个拉丁美洲这些非洲、亚洲许多国家陷入了债务危机，所以对中国来说呢，这个时候那个接手了，进行开放了。那么参与到后来赵紫阳说的这个大循环呢，那么对中国的经济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触动，这也就带动了未来中国的整个制造业和中国的出口制造那个等等。那么但是今天呢，你可以看到世界西方国家了为主的基本上对中国进行了某一种抵制的模式。那么对中国的出口来说，因为有香港的这个整个在西方国家的这个特殊地位的丧失，那么所以对中国的整个经济出口、金融跟国际上的合作呢，也应该说有了更多的障碍。那么现在呢，在这份改革的报告里边，他提出有几个，就是一个是要素市场。要素市场显然中国在过去提了40年所谓的土地自由化，或者可以买卖，或者土地如何经营，或者人口的流动，对户籍制度的改革，还有就是工资，那么等等的那个改革，现在又提出科技的那个转入市场化，包括定价。另外还有就是所有的这些产权呢、科技开发成果了等等呢，那你可以看到这东西呢都是已经40多年呢它的老话题，它至今呢连中国连这个要素生产要素呢它都一直都没有完善，所以你可以想象它离市场经济呢那么确实是非常远。那么另外一个还有你可以看到了，它即便有几个重大的让步，一个就是深圳特区呢，它会说一个是科研和那个教育了，那么可以进行那个自主化，包括可以引进人才，那么实行双重国籍也好，那么永久定居也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也意识到在科研和教育上呢，它跟国际呢那个是有一定的那个先进水平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那所以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引进人才。但是问题是在于，你今天中国政府想引进，而且你可能呢也会有好的待遇，有居住的那个就是便利，还有可能有更高的工资去诱惑，但是你今天要从全球去引进国外的人才的话呢，恐怕是你现在想引，那么恐怕很多人呢也都不敢来了。为什么？因为毕竟现在全球，我刚才说的西方国家对中国了，尤其在冷战模式下了，出现了某种警惕，甚至是某种抵制，甚至是反感。那么如果你现在要引进很多的人才去的话呢，我想很多的人才不是说只是去为了拿钱去的，而拿钱呢可能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很多的人才恐怕进入到中国主要是想帮助中国了那个进入到更文明的社会了，能够跟国际接轨。所以我觉得如果像习近平讲的，他在那个改革在强化深圳改革的同时，要脱身要扩展他的那个党的这个领导体系和建立他的这个党的组织体系，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紧箍咒了，那么使得许多的人才了我相信呢对中国现在会是那个就是我想不会那个轻易的就那个接入五购的。
好的，谢谢夏教授。接下来我想请教军涛博士啊，就是现在其实在海外，特别是从这个美国一些很多这个学者的角度啊，包括舆论的看法上，都认为其实这个中国的经济改革它已经就停滞了，或者说甚至说是死亡了。那么我想听听您是不是从目前传达出来的这种各种的这个迹象来看，您是不是认同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习近平所说的他口口声声说的这个改革啊，他和当年这个那一就是邓小平那一代的一个中共领导人，包括胡耀邦啊、赵紫阳他们所说的这个改革有什么样的这个不同？那当年在习近平心目中啊，那个七十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他心目中他那个地位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地位呢？
对，其实在习近平的语话语体中呢，他认为他现在在深化改革，这个深化改革的深化俩字呀，其实就回答了你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的改革呢和胡锦涛江泽民是有什么不同？第二个问题， 那么他的这个改，他八十年代初的改革会在他心中有什么位置？那简单的说呢，当我们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和观察家说改革已死，实际上是说的自由主义取向的改革已死。这个取向的改革体现在两个制度性改革上，第一就党政分开，第二是政企分开。你可以看胡锦涛在这个纪念这个深圳特区三十周年的会上，他讲了，他中间有一条很关键，他说要让企业在经济发展中扮演关键性的作用，包括官产学都要 以企业为中心，然后呢来带动。那党政分开就是党呢，你可以看出当时在八十年代的党政分开，政企的这个政企分开，小政府大社会，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那就是说党只管党，党管人事，党管大政方针，党不管具体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管理，政府也是不管经济管理，政府只是对经济的宏观局势做出判断之后，利用像利率啊等一些杠杆作用来对间接对企业进行管理。但是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习近平呢在他的这个方针中，党要重新管一切，国家要管企业管社会，然后党要管国家，就是全国性党全党性习。这是一个在大家看来说这个自由主义的取向的改革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说这个那么八十年代改革呢，我觉得在这个习近平看来是走了一段弯路。他认为他上台之后要解决的腐败问题，要解决的忘了初心的问题，还有要解决的这些这个大大小小像这个潜规则的那些问题，都是由于呢忘记，就是都是由于八十年代的改革方向这个错误造成的。所以他要扭转这个方向，重新打造一个他来领导党，党在管死国家，国家管死社会和企业的这样一个模式。
好的，谢谢军涛博士的分析。那么夏教授，就是您对于这个中国改革已死这种观点，您的立场或者是观点是什么？那么另外呢，如果说这个中国经济改革在习近平治下已经停滞或者说是死亡的话，那么为什么他还要高调的去纪念这个深圳特区成立四十周年？那么如果啊，再想再进一步的这个引申一下，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现在这个像邓小平、胡耀邦那些老一辈的中共领导人他还在世的话，他们会不会认同今天习近平带着中国走的这样现在的这样一条路呢？
是我那个赞同军涛的分析了，中国的改革呢已死了，现在的习近平呢就利用这个政治符号，因为深圳呢毕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资源，一个符号资源，那么进行新的一个政治忽悠，而且同时呢，我刚才讲到了，也凸显了习近平目前呢有一些非常重大的困境，比如说他不断的想往那个左走，那么想那个不断的强调所谓共产主义初心的同时，你可以看到这是在深圳呢他做了重大的让步，就在于对科技了，这些产权的这个认定呢，那么也就是说是要尊重市场经济，那么也就是说对很多的企业，创造科技发明呢，那么也就是国家呢会让利，让个人的话呢，可能可以这个直接获得各种产权的利益了。所以我相信这当然是跟他的所谓的那个平均主义的这种思路了，当然是那个相矛盾的。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那个深圳呢有某些让步，那么他是想那个让西方国家或者国外呢对中国呢那个继续觉得有利可图。另外对习近平来说，现在他直接关心的当然跟香港问题是有关的，因为香港失去了他的在西方国家中的这个特殊地位以后，那么他如何要管理香港，那么如何要把香港跟那个深圳呢可能怎么样绑在一起，或者他说的粤港澳大湾区计划，那么这样的话进行那个捆绑在一起了，可能可以就是减缓香港的这个没落，同时呢他们也会想着香港的那个加入了可以那个提升一下深圳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认为就中国的整个经济改革了，那么现在呢陷入一种那个非常重要的那个困境中，那么他现在有一些新的做法，但是他没有预估到这新的做法了可能有他想象不到的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些结果，比如说他的里边改革提到的一个就是关于那个数字化货币等等，那么所以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那么数字化货币我们知道它可以有不同的方向走，如果走到比特币的话呢，许多国家那个比特币的公司在一夜之间呢就被那个就是侵袭了，全部丧失财富等等，成为一个大的骗局。那么整个就是数字化货币能够遏制中国的在那个货币的管理上或者就是滥发货币等等呢，那么这些上面有什么作用呢？我觉得很多东西呢都值得深入的考虑。但是呢，如果习近平认为这些是技术性的，他敢放开去做， 但是呢，尤其涉及到货币这些东西呢，我想不是一个技术性的，货币的管理恐怕比政治体制改革还关键、还重要、还具有预想不到的结果。所以我认为它的改革呢，许多呢，一方面是不成熟，另一方面我觉得它那个可能呢陷入一种许多的自我的矛盾呢，我觉得最终会走入自己的困境。
我接下来想请教军涛博士，那个就是习近平啊，我们最近总是听他在强调说，这个现在是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我想请您来分析，帮我们解读一下，就是说习近平对于习来说，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指的是什么？那么如果说现在就是我们沿着这个中共这个从这个80年代初、70年代末这个改革一路走来的话，那么假设说现在不是习近平担任这个中共总书记这样一个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而是换了另外一个人，那么您认为现在中共会不会走一条不一样的路，或者说顺着当年这个邓小平指的那个改革开放那个路一直走下去呢？就是您能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个问题吗？
好，对，就是你这个题目出来之后，习近平说百年这个未有之变局呢，我就想了一下，我一开始没想明白，为什么呢？这百年我想是辛亥革命开始，那这个实际上中国有三个变局，第一个变局就是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年的帝制，中国开始人类融入了人类主流文明的发展，在各方面剧烈变化。第二个变局呢，应该是在20世纪的20年代的时候呢，苏联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建立的苏联在中国的北部，东部呢，一次大战结束，日本在全球范围的崛起，成了一个强国。这两个呢，都已经深深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且呢，他们破坏了把实际上中华民国是亡于了这两个外部势力的对颠覆，然后呢，导致中共崛起，在49年建国。第三个呢，应该是49年建国之后呢，中共就是毛泽东的革命呢，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对生产力在经济、政治都带来浩劫。第四个就应该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那么使得中国呢开始重新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这四个呢，后来我觉得呢，习近平说的是什么呢？后来我为个学习了《人民日报》和新华网，哦，我发现他说呢，这个现在的百年未有之变，就是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国了。那么在这样一个大国的中国是这样一个大国情况下，中国大国应该有什么担当？这是他给全党和全国从他的角度提出的一个课题。那么他的答案当然就是要建立一个全党、全国信党、全党信习的体制，进而谋求通过一带一路啊等等，打造人类命运新的共同体啊，实现全球性中，最后呢，全球都归他领导，实际上打造这么一个制度，这么一个红色帝国。那但是呢，要是假如说这个变局呢，我们都知道，其实从邓小平设计改革开放的就说过，三步走的战略就是要在2020年到2050年的时候，中国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国家。那么这个，那么按照这个步骤，那我们也知道，其实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他们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三步走的战略在思考中国将来的发展。他们也都谈到，虽然那时候不紧迫，但都谈过，如果中国真的到那一步，应该怎么办？其实邓小平没有明确的说，但是邓小平在解答香港时候说50年不变，讲的就是到了这时候怎么办。但接着习近平那个邓小平说50年后没有必要变，他基本看法就是学习美国，因为他在去到美国去访问，准备去中美建交的时候，在他曾经说过，美国所长可能是李慎之问他，你为什么急于要到美国去出来？他说呢，现在看来跟着美国走的都富了，跟着苏联走的都穷了，这是邓小平的选择。那么他后来没有搞政治改革，80年代搞了几次搞好。那么再往后说，我觉得赵紫阳也是很明确，就是先搞经济改革，发展就搞政治改革，这个他也讲得很清楚。江泽民和胡锦涛守城说得不清楚，但是政治上不会往回尽量不往回走。但是习近平呢，跟他们最大不同在于说，重新回到毛泽东时候的那样一个战时动员体制。
好的。非常感谢王军涛博士和夏明教授的精彩发言。那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时大谈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嘉宾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收听收看。那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